一起敬拜他。今天下午呢，我有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外袍底边救赎的大祭司。我们要从这个出埃及记28章30，特别是33节到35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。我们在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这位大祭司啊，大祭司呢，他第一层呢是叫内袍，这是白色的啊，白色的这个内袍表示他是一个公义的一位大祭司。啊，大祭司呢是预表主耶稣基督，哎，大祭司是预表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公义，是那位圣洁的这个祭司，他没有罪，他没有罪，他能够拯救我们。然后第二件衣服呢，这个外袍呢是蓝色的，如果你看这个是蓝色的外袍，蓝色呢是指向天空，代表天空，他是一位天上的这个大祭司，天上的，他是从天上来，他是要来到我们当中为人代求，为人代求，做人与神之间的这个中保，这个中间人，这就是蓝色的意思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还是继续啊来探讨这个外袍，不，我们会看这个外袍的这个底边呢、啊，我们叫做底边哦，这个下面这边，如果给你看这个比较详细的这个图片啊，你看在这个底边的时候呢，圣经讲呢，这边怎么讲呢？他说啊。33节，袍子周围底边呢，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做石榴啊，做石榴啊，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什么金铃铛，所以你就看到，有没有看到石榴啊？这石榴，那么这个什么金铃铛，就是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，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，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。然后这个呢有它的特别的意义的啊，有它的特别，为什么要有这个金铃铛呢？为什么要有这个石榴呢？等下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就知道意思。那当然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在大祭司的这个外袍方面呢，它有这个金铃铛啊，其中一个作用呢就是什么，就是要让这个外面的人，这百姓呢，知道这位大祭司呢是否还活着，还是已经死了。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他走动的时候呢，那个金铃铛就会什么，就会响，就说这个祭司呢，大祭司还活着。如果没有响的话呢，他就什么，他就已经死了，被神所祭杀。所以这个是它的其中一个作用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两个金铃铛还有这个石榴啊。好，金铃铛呢是一个用金做的，如果你看一看呢，比较大的一个图片啊，一个金做的铃子，我们通常都有啊，都会看到这个，你摇一摇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听到它这个响声的，是金做的。那为什么用金做呢？金呢代表神的这个荣耀，金代表神的荣耀。你知道在这个圣殿里面呢，圣殿里面呢，它里面呢是很堂皇富丽的，怎么讲呢？你看这个在王上6章22节那边说，全殿都贴上金子，直到贴完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。那王上6章30节那边，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金。换句话说，在所罗门的那一个圣殿里面呢、啊，你外边你是看到，因为当然也是相当美丽的一个建筑，那这里走进里面啊，全部都是金的，墙壁贴着金。不单墙壁，地面也贴着金，它要带着什么？ 带出走，这是神的荣耀。你来到神的面前，是那何等何等的荣耀了。那当然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新约这个教会，我们在这个建筑物里面来敬拜神。当我们来到神的圣殿中，神的荣耀就充满了，这是一个很荣耀的。所以教会在教堂，所谓的教堂啊，在教堂我们也特别的注重，你装饰的时候你不随随便便，你不弄到脏脏兮兮，你是尽量的把它弄到美丽圣洁庄荣，让人来到人的面前看到的时候，感受到说神的荣耀，神的同在。那么所以金呢是代表神的荣耀，同时间呢也代表着基督的神性。怎么讲呢？你看那个圣殿，圣殿跟外表呢跟其他的建筑呢是 相同的，但是来到里面的时候呢，你却看到那个黄金，那个里面那种神的荣耀，就好像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当他降生的时候呢，你看到他外表呢，他跟普通的人呢一模一样，甚至比普通的人更加憔悴，但是在他里面却有那个完全的什么神性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。你看到这个金在这里所要带出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神性，还有神的荣耀。所以金铃铛它就是要带出这一点。然后当我们继续看的时候，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它的意义。第一点，这个金铃铛呢，代表基督救赎的这个佳音啊，主耶稣救赎的佳音。你希望听到那个铃吗？哦，你听到铃的时候你就很高兴，特别是小孩子的时候，当有那个卖 ice cream 的人呢，叮叮叮叮叮叮，哇，你就跑下去了。我们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啊，在这乡下的时候，啊，当天气很热的时候，当那个卖冰淇淋的那个人呢，他要叮叮叮叮叮叮，哇，我们就高兴，我说妈妈，快点给我几毛钱，哦，给了就跑下去。啊，在新加坡可能你没有这种的感受。啊，你没有这个，有时也是会啦。你听到那安哥在下面那边卖冰淇淋，你也说啊，我要下去买几条来吃，啊，这样子的一个佳音啊，这个好的声音啊，那，啊，这个是金铃铛呢，就是代表基督的救赎的佳音。怎么讲呢？怎么讲呢？我们来从这个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禧年的背景。禧年，什么叫禧年呢？禧年呢，就是50年。英文呢叫 Jubilee， 啊，通常我们有所谓的，当我们庆祝啊，你结婚的时候啊，有哪一种年？那来到50年，你结婚50年叫做你的禧年，啊，这个禧年的这个概念呢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圣经，圣经有这样子的教导，禧年50年。你看圣经，它的这个教导是这样子，在利未记25:8-10，这样说呢。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啊，就是7749啊，这变成了7个安息年，共是49年。当7月初10日，你要大发脚声，就是50年的时候啊，这日是赎罪日，要在遍地发出脚声。第50年啊，你们要当作圣年啊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，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，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让我稍微的这个解释啊，那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有所谓的第一点，他们有所谓的安息年，就是说你做6年之后呢，第7年呢你就不做了，你又休息了，你休息1年了，然后再继续的做。第二个安息年是14年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三个、第四个，那七个的时候呢是49年。那第50年啊，这个就特别的了。第50年的时候，他们就说第49年他们休息，对不对？50年又来休息啊，那是特别的休息。那这个特别的休息呢， 他有特别的情形。那这边说他宣告自由啊，宣告自由，他们就吹这个大脚，他们吹那个羊角，哇哇哇哇，各处都吹，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的。他说自由了啦，自由了啦，什么自由啊？难道他不自由吗？是的，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因着穷的缘故呢，他们就做了这个奴仆，他卖给别人，卖给别人，那么他们在50年的时候呢，他们就释放了，自由了。那其实他们这些奴仆呢，也是在第7年的时候也是可以得到自由了，但50年也是可以得到自由。那另外一个特别能够得到自由，就是你卖的地啊，你在之前呢，你卖一个地，因为你穷的缘故，你把地卖给别人，只有在50年的时候呢，那个地呢又归回你了。哇，你以前很穷，穷到你要做一个奴仆，到50年的时候呢，一转身啊，你就自由身了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你以前那块地啊又归回你了，你又是一个老板了啊。这个是以色列人特别的规矩，神给他的他们这些这样子的一个规矩，这些条例。那如果他们按照这个条例来过活的话，是多么好啊！换句话说，没有所谓的很富有很富有的人，也没有很穷很穷的人。神在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透过耶稣呀，已经把地分给不同的这个支派了啊！你这个支派你要多少多少少，你这一家多少多多少田地啊？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这是属于你永永远远的。当然，当你穷的时候，你就说，你就把它卖给别人。卖给别人呢，你就没有收获了。如果你穷在一个地方，你连你自己都要卖做别人奴仆的话，你就要侍奉他。在第7年的时候，你就得到自由。在特别是50年，哇，更高兴了，你就可以得到自由。哦，你又得到这个了，得回你以前的那一块地，多么好啊，多么好，对不对？是的，神给他们的这个恩典实在是好的。如果他们愿意照着他的话语而行，你想不想你工作了几年，你想不想休息，做你所喜欢做的东西？喜欢不喜欢？我喜欢，我喜欢。但是现代的人可能没有这个自由。那神呢，给他们这个条例的时候呢，他们也是问一问：哎，神啊，你没有弄清楚啊？如果我们在第7年我们不做怎么办呢？我们不是没有东西吃啊。神在他的话语上，我读给你听，神怎么说呢？神说，我必在第6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使地变生3年的土产。所以在第6年的时候呢，地就产出3年，就可以供7年、第8年、第9年了。你看到吗？第6年啊，他能够给3倍，所以第7年就是他们安息年。那安息年就不用做了，他有2年的这个粮食。当他第8年的时候呢，种的时候呢，当他第8年种的，他已经有出产了。来到第9年的时候，出产的时候还有吃着他陈粮的旧的粮，神答应他们很丰富的。但是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来领受。如果以色列人呢，当时啊凭着信心说，我就敢敢的放下来，不要做，休息，做我要所喜欢做的，来敬拜神，来跟随他，我告诉你，他们的生命是何等何等的蒙福。那照样，弟兄姐妹们，你的生命，如果你按照神的意思，神说，若是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，这些东西都要什么？赐给你们。什么东西？你吃的，你喝的，你穿的，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你。只要你先求什么？他的国 ，His kingdom and His righteousness， 他的公义，按着他的这个方法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神是不会把这些东西去掉的， 你敢敢的相信，你敢敢的依靠他，神一定会使你蒙福的。所以呢，来到几年啊，来到五十年的时候，大家很高兴，也吹角，哇，大家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，大家都可以得到自己原本的这个田地。你知道在这个七月十日，刚才我讲的那七月十日的时候啊，那个叫做赎罪日啊，那个角呢是几时吹的呢？在七月十日，怎么样情况吹的呢？当时啊，这个大祭司啊，一年一度啊，就是一年就一次进入这个至圣所，他穿着他的这个圣袍，他就一年一次进入那个至圣所，他带着什么？带着那个赎罪的这个羔羊的血啊，那赎罪的这个血，那么呢，他手上呢也拿着一个这个香炉啊，香炉里面烧着这个香啊，然后带进那个至圣所。那至圣所那边呢，有所谓的这个月柜的月柜的 ark， OK， 在那边。那么呢，他就在至圣座前呢，把那个血呢弹七次，为自己也为百姓赎罪。所以呢，当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呢，百姓就在听，哎，他那个祭司还有没有？他有没有在那边活着？还有没有为我们赎罪？为我们在神面前赎罪呢？当这个祭司呢从这个至圣所出来的时候，他出来走的时候，哇，这个铃铛就在响，叮叮当当叮叮，哦，他们就好了，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，神已经悦纳了我们的这个赎罪祭，我们的大祭司已经为我们代求了。那我相信最好吹角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了，一切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。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哔哔叭叭哔哔叭，在遍地啊发出角声了。是当他们听到什么？听到那个祭司上的这个袍外袍的这个底边的这个铃铛在响的时候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那个是好的声音，那个是佳美的声音，那个是欢乐的声音，要向大家传说，神已经悦纳了我们，神已经赦免了我们，我们能够回家去了，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得到我们的田地，我们要休息了，我们要做我们所喜欢做的。是的，在以色列当中，这个是一个欢乐的日子，欢乐的日子。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就是要宣告这个属灵的这个喜年 ，spiritual jubilee。他要告诉我们，他也要带来这个喜年啊。所以主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呢第四章16-19节这样子说道：耶稣来到哪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常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，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了一处写着说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主耶稣他说：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要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，我要使那些被掳的，这被掳的，这被罪恶所捆绑的人得到释放，瞎眼的得到看见。当然主耶稣能够医治人，主耶稣也能够医治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瞎眼，那些受压制的，被罪恶所压制，被死亡所压制的人，他能够释放。他来告诉大家，已经是喜年了啦，那个大祭司的这个铃铛在响了，我们要宣告，让所有世上的人说有这位救主来到了。这是何等的这个大的这个消息，何等美好的这个消息。所以天使在主耶稣降生那天说：我报给你们什么？大喜的信息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是好的消息，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，自由了。你不用再 为罪来受到他的压制，你不要像那个仆人那样继续要受那个主人的这个压制，不要，你已经从那个罪中释放了，你已经从黑暗中释放了。那这个是个好消息，弟兄姐妹们，凡是来到他面前的人，他都能够释放，他都能够除掉这一切的压制，把你原有的这个地啊归给你，就是把你原有的这个自由的这个身份呢赐给你。你知道我们人开始的时候跟神在那个乐园里面是何等的美好，在那个伊甸园里面，人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人要睡觉就睡觉，人要听歌就听那个鸟，小鸟唱歌就听小鸟唱歌，人什么时候要采那个树上的这个果子来吃，他可以做任何他们喜欢他们享受的人生，以神同在，神跟他们一起的交谈。但是因着人的罪，这一切美丽都完完全全的消失，只有后果，再一次后果，主耶稣的再来，主耶稣的再来，他再来的时候，他就除掉这一切，把我们从这一切中最终释放出来，让我们再次的跟神王在一起，再回到那个乐园里面。啊，这个东西呢会完全的实现，只有当将来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这个东西呢就会完完全全的实现了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主，因为我们能够这样的夸口，是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是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是的，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接受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了。什么方法能够使我们得胜？靠着耶稣基督，没有别的方法。你有问题吗？你有罪的问题吗？你来到他面前，你来到他面前，我敢肯定，我有信心的说，他能够解决你的问题。你不用去别的地方，你来到他面前，认真的交托，他就能够使你夸胜。不单单这样子，这边在希伯来书二章14-16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身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哇，主耶稣所做的是何等的伟大，特要借着死啊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死，就能够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魔鬼他因着主耶稣的死，他就失败了，因为主耶稣的死破坏了他的能力，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，死亡中拯救出来，而释放了我们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坦白说，如果今天没有主耶稣的话，我怕死的不得了，我怕死，因为死是一个未知数来的，我不懂前面是什么来的，死是怎么样的，因为你没有去过，我也没有去过，你知道吗？我怕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的黑暗是怎么样的。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，他应许我们，当我们死了之后，我们要去一个美好的地方，我们要去一个光明的地方，我们要去一个盼望的地方，去一个荣耀的地方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当然我们也会怕一些痛，这十字架的那种的痛啊。经过了那短暂的痛之后呢，你要去的地方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啊，弟兄姐妹们，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就不同了，你的人生就有那种力量，你人生就有那种的光明，就有那种的推动力，你就敢勇敢的向前走了，因为你走到的地方不是一个黑暗的地方，你走到是一个光明的地方。感谢主，都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因他宣告了那个属灵的什么喜年，让我们大家都说得到自由，你自由，我自由， 从哪里自由？从最终自由，从死亡当中自由，从魔鬼那边我们得到自由了吗？我们不怕他，我们不怕他。如今我们已经释放了，基督徒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最自由的人，当你已经从最终释放了，你不要再回去了，你不要再回去犯罪了。如果你犯罪的话，你求主赦免你，再一次的脱离。如果你再跌倒，再一次的脱离，不要再一次被他缠累着，因为我们已经自由了。当那个铃铛，当那个祭司上的那个底边上的铃铛响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说他们的这个罪已经蒙神所赦免了。他们高兴，在这个喜宴的时候，他们就宣告吹这个角声。今天这个角声呢，仍然在吹着，仍然在吹着。这个角呢，金铃铛呢，也是代表了，代表信徒生命的这个见证。你看帖前一章八节，这边怎么讲呢？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，你们向神的信心不单在马其顿和亚该亚，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，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。这是保罗特别论到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信徒，他说因主的道啊，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。主的道，这主的这个他什么信了之后，他们活出的这个生活已经传扬出来。那这个传扬啊，在这个原文里面呢，是指到说如同号角的声音传出来，好喇叭啵啵啵啵啊，你看你看我们的生命不同了，以前我们是拜偶像的，以前我们是活在罪恶当中的，以前我们喜欢犯罪，那如今我们不离开了这些，如今我们的生命是圣洁，如今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，如今我们要侍奉我们的主，如今我们要爱主，要爱信徒，跟随主的脚中心啊，他们的生命已经什么？已经传扬出去了，就好像那个铃铛的声音，铃铛的声音传出去的时候，就知道他们的罪都是，这是好的东西。那我们的生命也要这样子的被传扬出去，被传扬出去。你的生命被传扬出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？是一个好名声的呢，还是败坏名声？人家听到你的，哎，某某人，哦，某某人，哦，是吗？他是基督徒啊，哦，他，你知道他做些什么东西吗？哦，让我告诉你，所以讲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丑事，那是失去见证的。但是当我们如果传出去了这个好的名声，那讲某某人，哦，是某某人，哇，他实在是好，他是乐意的帮助，他的生命不同啊，他跟人家不同的，人家做一些坏事，他没有跟着他做坏事的，老板不在的时候呢，他还是很忠心的工作，他在家中是一个好的丈夫，是个在家中是个好的妻子啊，他在家中是个好的女儿，他在学校也很殷勤的学习啊，这些都是好的这个见证。但愿我们也像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信徒，能够这样子的，让我们的这个所信的道呢，能够像铃声那样的，能够像这个角声那样发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知道。所以金铃铛有这两个代表，代表基督救赎的这个家，也代表信徒生命的这个见证。那么接着下来呢，我们来看另一个部分，那就石榴。石榴，石榴代表了我们什么呢？石榴呢，是代表了基督丰盛的救赎，丰盛的救赎。怎么讲呢？你们有看过石榴吗？我相信新加坡人应该有看过这个石榴啊。你看这石榴，红红的，多么漂亮！那么它里面的这个种子多么多？按照这个我从电脑所查到的这个资料，它里面的这个种子啊，至少有将200粒到这个1400粒啊，从200到1400，我吃的时候看几百粒是可能，1400粒我是很少，可能有特别大的， 我不晓得哈，但是要告诉你，它里面是很丰富的，很多值的啊，而且这个是有种鲜红的啊，你看它的这个它的字啊，如果你挤出来的字呢，像血那样的，对不对？像血那样的，这代表着基督的这个宝血。主耶稣的这个救赎呢，是用他的血来救赎的，啊，是用血来救赎的。主耶稣的宝血呢，才能够救赎人，因为圣经这么说，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，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几乎所有的，他们都必须用血啊，在这个礼仪上得到圣洁啊。来到罪方面呢、啊，来到人的罪方面呢、啊，一定要有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的，你不能够用其他的方法，因为这个是神的这个交代，这是神的交代，这是神的要求，只有血才能够洗净的。而且什么样的一个血呢？是一个没有罪的，没有罪的一个人。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呢？有没有人一个单纯到没有罪的？答案是没有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人有这样子的资格。但是神的要求是什么呢？神的要求在利未记一章十节，人的供物若以羔羊或山羊为燔祭，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供养，没有残疾 ，no without blemish， 一点都不可以的。你不可以说啊，你要献这个东西作为赎罪祭，你要献一个有有瞎着眼的或者断了脚的这个羊或者是牛，不可以的。神要求说，没有残疾的，没有瑕疵的。所以在这个代表说，将来啊，那位代罪的羔羊呢，必须是没有残疾的，必须没有瑕疵的。而那个人是谁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主耶稣。因为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说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没有，他讲的话每一句都是诚实，他心中没有任何的诡诈，也没有犯罪。只有主耶稣他能够洗净我们的罪。你不要听别人的讲法说，哦，我念一些东西，我念一些多念一些经啊，我就能够洗掉我的罪，或者我吃一些东西，或者不要吃一些东西，我的心就能够清下来，我就能够得到罪的赦免。或者我去修行啊，甚至有些人呢、啊，到一个地步啊，到一个极端的地步啊，他把自己反吊过吊着，脚在吊在上面，那往下朝。我说我这样吊出来的，把这个肮脏东西全部把它清除掉，这个方法也不能够的。有些人是说，哦，我用一些东西来伤我的身体，割伤我的罪，把自己的罪给除掉，这也不能够的。没有，只有主耶稣的宝血。所以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说，直到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留希望的行为，不是凭着人坏的经营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没有别的方法，只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除掉你心中的罪，我心中的罪。只要你肯来到他面前，你凭着信心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是个罪人，我不配，我也不能够洗净我的罪，我不能够除掉我丝毫的这个罪恶啊！只有透过主耶稣的宝血，主耶稣的宝血流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能够洗净，比任何的这个除污剂啊来得更加有效力，能够把污秽的这些罪呢除得一干二净。 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石榴代表着基督这个救赎，他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。你来到他面前有罪的话，你来到他面前求他赦免，他能够除掉世界上一切的罪，即使是最大的罪恶，你说杀人的罪恶他能够不能够除掉？答案是能够的。但是你要围着你的罪，你的所谓的在世上的这些所犯的罪付上这个代价。好像那个强盗，其中一个强盗，他最后一分钟他相信主耶稣，主耶稣说今天你要与我在乐园里，表示说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。但是他需要不需要死？他还是需要死的，因为他犯了这个世人的这个罪，他还是需要死的。但是他在神面前他已经罪已经赦免，他已经称义了，他可以回到神那边去了。但是感谢神，主耶稣的宝血所能够做成的，让我们继续仰望主耶稣的宝血。那这石榴呢，代表基督的这丰盛的救恩，因为这个救赎啊，使多人称义，很多人呢都能够称义。刚才我说那个石榴里面的那个种子呢，多到1400粒，是多的不得了了。主耶稣的救恩就是那样，他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都得，就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两个人，凡是来到他面前他都能够使他称义。就好像在这个罗马书第5章8节，这边怎么讲呢？这边说，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绩呢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赦免了。一次我们的这个祖先犯罪，世人呢就被定罪了，也因着主耶稣一次的什么，一次的义行，就是为罪人而死啊，所有世上的人众人啊就能够称义了，就是那些相信他的就能够得到称义了。称义好像上次我说跟你讲，就是本来你是有罪的，你是黑的，称义的意思是说神的宝血遮盖你，你就在他看来呢你是没有罪的，你是白的，白的像那个羊毛的这个羊那个毛一样那么雪白，没有任何的这个污秽的，这是称义的意思。所以主耶稣一次的义绩呢，就能够使多人都回到他面前，回到他面前。你看另外一处的圣经怎么讲呢？希伯来书2章10节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书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，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那个这边讲那为万物所书为万物所本的，就是讲了主耶稣啊，讲了主耶稣，主耶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，我们就是他的儿女，我们就是他所拣选的儿女，我们要进入他的荣耀里，是救他们的元帅，他带领我们，他就是我们的元帅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。不是主耶稣不完全了，乃是主耶稣透过他的死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，这是合宜的。然后主耶稣要带领许许多多，将来啊，那些相信的人要在神的宝座前，在这启示里面讲那个无数的人啊，各族各民各国的人啊，要站在他的面前拿着这个棕树叶在歌唱，在赞美神，那这是那一天的荣耀的日子将会来临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这个蒙福的，是神所拯救的这个许许多的人，就好像那些这个
石榴的种子那么多，多的无可计数。
好，而且基督这个丰富的这个救赎呢，是使多人的得福啊，是很多人得福。你知道这个 pomegranate 这个石榴，它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抗氧化剂啊 ，antioxidants， 它帮助保护那个你的这个细胞，能够帮助你的除去那些自由基啊的 free radicals， 它那个字呢能够降低你的血压，能够对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前列腺的这个癌啊有帮助，对女人的这个乳癌呢也有帮助，而且能够缓慢老人的这个痴呆症，能够增强记忆力，保护心脏，对糖尿病呢有益。这是电脑给的一些资料，我相信它的一出呢一定是好的不得了的，多次是无妨的啊，多次是无妨的。是的，神的这个救赎，基督的救赎呢是能够使多人蒙福的，我们多少个人因着这个救赎呢得了这个福气。不怪的神在圣经里面这样的告诉我们，在诗篇32篇12节说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哪一个国家以神为他的神的话，那个国家一定蒙福的，一定蒙福的。你看西方的国家，开始美国以神为主的 In God we trust， 但是慢慢他们就离开了，神的咒诅就临到了。起初神怎么赐福给他，让他到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成为这世界的强国，但是我相信他在慢慢的在退步当中。英国就是一个例子，以前也是神所赐福的一个国家，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它的帝国太阳是不会下山的，24小时都会照着，都有都可以看到太阳了，表示它在亚洲，在这个南美洲都有它的这个殖民地。所以当太阳在亚洲下沉的时候，西落的时候，另外一边就升上来了，所以它的帝国是大得多不得了。他们尊主伟大，神赐福给他们，但是后来你就发现到他们不以主为大，他们的教堂虽然是大很堂皇很雄伟，里面却没有几个人，阴阴沉沉的，很可怕。神的赐福呢就离开了，他所拣选自己为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，神拣选了以色列人，神会赐福。如果我们看这个电脑，发现到从一个本来是漂流四方的难民啊，回到那边去。今天以色列啊，本来是个荒芜寸草不长的一个地方呢，今天成为一个什么？一个其中一个最先进的一个国家，他们脑子是最好的，他们的人呢、啊、是得到诺贝尔奖金最多的，在这个比例上是最大的。超过一般上的人，神赐福给他们那些技术啊，是我们想不到的，你跟我想不到东西，他们能够想到。神赐福给他们，东西不能够在沙漠上是不能够长的，但是他们能够使沙漠变成一个肥沃的土地。怎么来？是他们聪明吗？神给他聪明，神也施以水降临在他们的地上，不然的话他们今天还要过着一个贫穷一个苦难的这个日子。是的，有神是多么好的，你跟我有神是蒙福的，你今天能够在这里是蒙福的。我告诉你，哪里有这样的恩典能够这么安静这么舒适的坐在这边来听神的话语 Aircon 哪里有？很少了，告诉你，很少了。新加坡是特别的一个地方，其他的国家可能啊没有 aircon， 可能你要躲躲藏藏，可能你胆战心惊，怕有人来抓你。但是这边神的恩典，因为神赐福，不单单这样子， 34篇34篇8到10节，你们要尝尝主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并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是人恶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是的，来尝尝主的恩典，敬畏他的一无所缺，这是我们所敬礼的。我相信你也敬礼，只要你敬畏他，你敬畏他，你爱他。这边说少壮的狮子还确实软弱，狮子这么样啊，凶猛的野兽，他有时还叫要忍饿啊，因为找不到，或者他已经老了，他抓不到野兽来吃，他就挨饿了。他是说，但寻求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。神赐福你家庭，神赐福你的工作，神赐福你教会的侍奉，神赐福你的家，你的进，你的出路，这是你料想不到的。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不会亏待你的。当然你不要说我要100万，我要1000万，那些是外在的东西，最重要是什么？心中的平安。心中的平安什么东西都比不了的，什么东西都比不了的。有主的平安啊，比什么东西呢都宝贵。即使你少吃一点，即使你住小间一点，不在意，神的平安，神的喜乐，神的同在，那是最重要的。他一次完成了这个救赎，一次就完成了，他不需要多次的。就好像在希伯来书9章11到12节说道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以前呢，要赎罪呢，那个大祭司要每一年进去，一年又进去，另外一年又进去，接下来又要一年又进去，每一年都进去，好辛苦啊。但主耶稣一来了之后，他把自己献上，他就是那个永远的祭了，一次就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。你今天你叫你往后看，说主耶稣在2000年前为我所做的，我仰望他，那就是我的赎罪羔羊，我降伏在他面前，我的罪就得到赦免了，就是那么简单，一次就好了。这么样奇妙，这么样丰富的这个恩典，你跟我都要来接近他。所以当耶稣完成了这个救赎大功的时候呢，从死里复活，欢乐的这个铃声啊，便不停的响着，就好像那个大祭司的这个他袍的周遭的边上的许多的铃铛啊，一个响了又一个。你看在圣经里面，一个铃铛一个石榴，一个铃铛一个石榴。我圣经讲的好像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你看，这个石榴代表主耶稣这个丰富的救恩，丰富的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佳音，一个美好的这个消息，这个美好的消息就这样子的传了出来，一个铃铛，一个这个石榴，就一直不断这样子的传出来，永永远远传出来，凡是来到他面前的，就能够得到那个宝贵的这个救恩。所以还没有相信他的，你要谦谦卑卑，你要凭着信心来到面前，得着这个宝贵的救恩，因为他能够使多人称义，使多人蒙福，这是透过他的宝血。那铃铛是代表基督的这个救赎的佳音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现在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这样子听你的话语，你自己施恩帮助。当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你就是那位为我们宣告喜年的那个大祭司。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得到释放。我们感谢你，这样子的消息已经传开了，已经传遍全地，而且继续的在想着，让所有的人听到了，降伏在你面前的就能够得到救赎。主啊，你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这些已经领受你恩典的， 让我们继续的欢呼来歌唱，欢呼的来过我们的日子。我们如此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